你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当我们遇到点什么麻烦或者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你第一反应是什么？肯定是极其，那种自动化的反应，对吧？
确实是这样，你甚至不需要跟人打交道。
对，就是你想买东西，你直接打开手机上的购物软件，点两下。你缺钱了，去找银行的那个贷款系统或者信用卡。遇到意外了，去联系保险公司理赔。一切都是那个通过冷冰冰的、毫无感情的程序来运转的。
没错，其实我们现代人，已经非常习惯这种，怎么说呢，不需要投入私人情感的交易方式了，因为它高效啊，而且边界特别清晰，最重要的是它让人觉得安全，就是你在这个过程里绝对不会对另一个人产生什么，亏欠感。
对对，互不相欠。但是你想象一下，我这是对着正在听这次深度解析的你说的啊。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能用手机点外卖，没有银行可以借钱，甚至连找工作，你都没地方去投那些标准化的简历。
哇，那这对于现代人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绝对的灾难。因为在你生活中的一切，无论是你想盖个房子、做点小生意，甚至只是为了度过一场极其可怕的饥荒，你唯一的指望就是去找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比你拥有更多资源、更高社会地位的人。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这层所谓的关系，你根本活不下去。
这恰恰就是，其实就是以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真实写照，也是我们今天这次深度解析要聊的核心话题，那个古代社会的终极生存法则。我们要彻底抛开咱们现代人的思维定式，去看看那个时代的人到底是靠着怎样一套复杂的社交网络来维持运转的。
没错，而且我们这次探讨的基础是基于大卫·德希尔瓦博士关于新约文化世界的一份非常详尽的讲座资料。
是的，德希尔瓦博士的研究非常透彻。
说实话，我在看这份资料的时候，我有种非常强烈的错位感。因为在今天，如果咱们说谁办事儿全靠找关系，大家心里肯定会觉得这通常是个贬义词，对吧？意思是这人不公平或者走后门。但在当时，关系这东西简直就是空气和水，是氧气。
没他你真活不了，对。
而且更让我震惊的是，我们今天极其熟知的两个就是特别神圣的宗教词汇，恩典和信心，在那个时代根本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飘渺的属灵词汇，他们竟然是充满烟火气的极其硬核的日常社交术语。
对。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带大家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因。1世纪的罗马哲学家塞内加，他在《论恩惠》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他觉得给予恩惠和接受恩惠，这可以说是构成整个人类社会的最主要的纽带。
最主要的纽带。
对，你想想看，在那个年代，没有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失业金，没有国家福利，所以这套被称为庇护与互惠的制度，就是把整个社会粘合在一起的胶水。就是说，如果你去市场上买点日常的鱼呀、蔬菜呀，那可能是银货两讫，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如果是关乎你们家族生存的这种大需求，你就必须依赖这种深度绑定的人际网络。
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种关系的实质啊。如果说咱们现代世界，像是一台巨大的自动贩卖机，你投币，机器咔嗒一声吐出你想要的商品，钱货两清，谁也不欠谁。那么古代地中海世界是不是更像那个电影《教父》的开场？
哎，这个比喻有意思，
对吧？就是维托·科里昂，他对那个来求他办事的人说："总有一天，也许那一天永远不会到来，我会需要你为我做件事儿。"这其实不仅仅是黑帮电影里那种酷炫的桥段，这就是古代普通人最真实的日常，对不对？
没错，你这个现代流行文化的类比其实非常直观。在古代，这种关系里的人是有特定称呼的，就是拥有资源的那一方叫庇护人，而那些去寻求帮助的弱势一方呢，就叫附庸。
庇护人和附庸。
对，不过它和黑帮电影还是有点本质区别的。这种庇护关系，它不仅仅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它其实是深植于当时的道德体系里的。比如说，一个有钱的地主， 一个庇护人，他在欠收的时候借钱给一个普通农民渡过难关，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一种极大的慷慨的美德。
哇，所以这不是放高利贷哦，这是一种美德。
是的，而作为富有呢，你接受了这份恩惠，你就自动承担了一种感恩的正义义务。
哎，等等，这儿我就有个现实的问题了。如果我就是个普通的穷苦农民，我连下一顿饭的钱都掏不出来，我拿什么去回报一个腰缠万贯的大地主庇护人？我总不能只是空着手跑过去跟他说一句谢谢老板吧。
哈哈，那当然不是一句口头感谢就能打发了的，因为附庸在物质上和金钱上绝对没法进行对等偿还，对吧？所以他们必须用另一种在古代非常有价值的货币来支付。
什么货币？
就是声望和忠诚。附庸的第一大任务就是你要到处去宣扬庇护人的慷慨，你要在公共场合拼命为他建立那种极高的社会名誉。而且其次，在当时的政治竞争或者地方选举里面，附庸必须成为庇护人最死心塌地最坚定的支持者。
哦，我懂了，庇护人通过不断的去散布恩惠就能攒下一大批附庸，这本质上就是在扩大他自己的政治权力基础或者社会影响力。
没错，就是富人出钱出力，穷人出声望出选票。
但是这里又有个非常现实的物理障碍啊。你想，如果我只是个社会底层的无名小卒，那些拥有资源的大人物凭什么要见我？我可能连敲开他们家大门的资格都没有啊，那些保安早把我轰走了。
哎，你抓到重点了，这就引出了这整个网络中极其关键的第三个角色，就是所谓的中间人，或者我们俗称的掮客。
掮客？
对，很多时候一个庇护人能给你的最宝贵的礼物根本不是直接塞给你钱，而是引荐。如果说你认识一个人，他自己虽然穷得叮当响，没有你需要的那笔钱，但他有接近那个大人物的渠道，这个人就是你生命中的贵人，你的中间人。资料里其实提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例子，就是在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里头的柯瑞昂。
哦，柯瑞昂。
对，他自己不是国王，但是他有什么？他拥有国王的耳朵，任何想求国王办事儿的人，不好意思，你都得先通过他。
哇，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权力中枢大秘书，或者那种超级经纪人，就是说谁掌握了信息通道，谁就掌握了权力，对吧？
一点都没错，罗马帝国时期那个很有名的小普里尼也是个绝佳的例子。他在比提尼亚当总督，按理说手里地方权力极大了吧，但他最引以为傲也最让他有影响力的资源是什么呢？是他拥有直接给罗马皇帝图拉真写信的特权。
皇帝居然会看他的信？
对，而且皇帝还会倾听他的意见。他甚至利用这层关系，为一个帮他按摩的私人按摩师向皇帝求来了一份珍贵的罗马公民身份。这就是中间人的终极力量，他能把处于社会最顶端的皇帝和最底层的按摩师直接连接起来。
这跨度也太大了。
而且这种互惠不仅是跨越阶级的，在社会同级之间也是完全适用的。
同级之间？就是说两个差不多地位的总督之间也会玩这种互相欠人情的游戏？
对啊，资料里提到历史上审判耶稣的时候，比拉多和西律安迪帕这两人，他们本来是各自管一块地方的政治死对头，但是在审判耶稣的过程中，比拉多主动把管辖权让给了西律，这就等于在政治上给了对方一个极大的面子，
卖了一个巨大的人情。
没错，
文献里特别记载说，就在那一刻他们俩成了朋友。
你要知道，在一世纪的语境里，朋友这个词可不是咱们今天说的那种周末一起喝个咖啡看个电影的交情。
那是什么意思？
它常常就是平级之间那种庇护语言的代名词，意味着他们达成了一种互相行方便、互相照应利益的硬核契约。
等一下等一下，这听起来就是一张铺天盖地无处不在的关系网啊。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在互相欠人情，这跟我看今天的新闻，那些亿万富翁为了避税，在城市广场上随便捐建一个公共喷泉或者建个大公园有什么区别？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玩他们的权力游戏，普通老百姓难道真的会被卷入这种一对一的深度的绑定里吗？
哎，这里必须要严格区分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是公共恩主，另一个是私人庇护。
有什么区别？
区别大了。你刚才提到的捐建城市喷泉，这叫公共恩惠。比如一个富商在以弗所城建了个大剧院，深城的老百姓可能名义上都会感谢他，甚至会在广场上给他立个大雕像，但这只是一种泛泛的感激，不会有任何一个具体的市民走在街上会觉得说，哎呀，我个人欠了这位富翁一辈子的债，我明天必须去他家给他免费打工还债。
也就是说，这属于给全城所有的礼物，其实就等于没给具体任何人，大家心安理得的去剧院看戏享受就完事了。
没错，大家没有那种私人亏欠感，但是私人庇护是完全一对一的。如果一个地主单独把你这一个人的债务给免了，或者在闹饥荒的时候唯独分了粮食给你一家人保命，这就会引发一种极其沉重的私人的恩情。
也就是我欠了他一条命。
对，而且这种恩情甚至是可以世袭的，就是你没还完，你的儿子长大后还得继续去报答他的儿子。并且这种互惠不仅限于富人和穷人，就算是你跟隔壁村的普通农民之间也深陷在这个网里。公元前60世纪有个古希腊诗人叫赫西沃德，
赫歇德，
对，他给农民写过一本务农指南，他在里面特别苦口婆心地强调，如果你向你的邻居借的种子秋天还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是一定要比你借的量多还一些。
为什么？既然大家都是穷苦平民邻居，按理说借了一斤种子我还你一斤，大家扯平了不就行了吗？
不行，多还的那一部分其实就是你主动制造出来的恩惠盈余，你是为了在你们社区里维持这个互惠网络。你想啊，你多还了，下一次你遇到什么天灾人祸，你在这个村子里就是一个信用极佳、懂感恩的优质邻居，别人才敢再次向你伸出援手。这在那个没有保险公司的年代就是最管用的生存互助策略。
哇，原来如此，这是一张谁也逃不掉而且谁也不敢逃的网。不过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这也正是德希尔博士资料里最让我惊叹的部分。如果我们把这套你来我往互相亏欠的古代社会逻辑套用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词恩典上面，这简直彻底颠覆了现代人的常识啊。
怎么颠覆法？
你想嘛，今天我们在各种语境里听到恩典或者英文的 charis 这个词，我们总觉得它是单方面赐予的那种不求任何回报的免费的礼物，对吧？但在我们刚才聊的这个真实的古代社会里，原来恩典根本不是一条单行道，它是一个完美的闭环，是一个恩惠的循环经济啊。
你总结的太到位了，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文化转折点。在新约时代甚至更早的希腊罗马世界里，恩典这个词它就是一个大家天天挂在嘴边的日常社会学用语，它同时包含了三个相互死死绑定的含义。
哪三个？
第一，就是给予者施恩的那种慷慨意愿；第二，就是这个礼物或者帮助本身；第三呢，也是现代人最容易直接忽略掉的，就是接受者的感恩和实际回报。这三个环节缺一不可。如果你去看那个时候的地中海各地，从庞贝古城到罗马再到土耳其的那些废墟遗址，你到处都能看到一种壁画和雕塑，叫做美惠三女神。
诶，这个我在博物馆里见过，就是三个非常美丽的女神，她们互相搭着肩膀或者手拉着手跳着圆圈舞，是不是那个？
对对对，就是那个。哲学家塞内加对这只圆圈舞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学解读。他解释说，这三位女神，一位代表的是给予，另一位代表接受，最后一位代表回报。他们手拉手，恩惠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最终转一圈又回流到了给予者的那里。塞内加说，只要这个过程不断，这支舞蹈就无比的美丽，整个社会的信任和互助就能一直维持下去。
所以在这个神圣的闭环里，如果我拿了别人的好处却装傻不感恩不回报，我不只是没礼貌那么简单，我简直是直接一脚踩在了女神的脚上，粗暴地打断了这整支圆圈舞的节奏，对吧？
后果比踩脚要严重的多得多。在当时的道德观里， 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啊，它的严重程度差不多就等同于亵渎神明。
亵渎神明，这么夸张？
对，恩典必须以恩典来回应，这是一段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契约。为什么后果如此严重？因为你在那个年代生存环境实在是太脆弱了。如果大家不去严惩忘恩负义的人，富人一看，那我以后就不发善心了，邻居一看，那我也不借你种子了，结果就是整个社区的生存网络会彻底崩溃。所以违背它，你不仅会面临彻底的社会性死亡，大家更是觉得你触怒的维持宇宙运转的神圣法则。
哇，这就完全解释得通了。既然破坏这个人类的恩惠法则会上升到亵渎神明的高度，那么古代人自然而然的就会把这种人间的庇护和互惠模式直接投射到他们对神明或者对最高统治者的认知上，对不对？
事实确实就是这样，连那些神职人员的称呼都完全带有这种中介色彩。拉丁语里的祭司这个词儿是 pontifex， 你知道它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造桥者。
造桥者，在人类和神明之间造桥。
对，他们在造什么桥呢？就是人类附庸与神明庇护人之间的那座沟通之桥。祭司在本质上其实就是宗教领域里的中间人和前客。这种逻辑要是推演到极致，直接就催生了历史上有名的奥古斯都崇拜。
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这可是一个活生生的世俗政治人物啊！就因为他给了大家恩惠，大家就把他当神一样来拜了。
你得把自己完全带入到当时地中海东部那些老百姓的处境里去想。奥古斯都结束了一整代人那种流血漂橹非常可怕的内战。虽然讽刺的是，他和他的阵营本来就是内战的最大挑起者，但他确实在最终给大家带来了和平、秩序，还有极大的繁荣。
算是给了一个救命的恩惠。
对。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平民来说，奥古斯都给出的这份恩惠实在是庞大到没边了。这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所能偿还的极限，直接达到了神级。你想想，你不可能就帮皇帝种种地、扫扫院子来还这个债，对吧？
确实还不起。
所以，人类唯一能用来偿还这种超级庇护的方式，就是给他盖神庙、上贡献祭，像对待真正的神明一样去崇拜他。
哎，说到献祭，我稍微打断一下，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现代人呢，常常批评古代的那些献祭文化非常的功利，感觉就像在这个神明版的自动贩卖机里投币，就是我今天给你杀了一头羊，你明天必须得给我下一场雨。但是结合我们刚才聊的那个原物和互惠法则，古人在神庙里献祭，是不是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享受了神明给的阳光啊、雨水啊，还有和平，所以他们献祭献羊其实是在努力偿还一笔道德上的房贷。
道德上的房贷，这个说法太精准了，完美抓住了古代宗教最核心的心理机制。很多人都有个误区，以为希腊罗马宗教纯粹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也就是拉丁语里的 do we des， 意思是我给你是为了让你给我。但实际上很多时候古代宗教的逻辑是 do quia dedesti。
那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我给是因为你已经给予了我。你在神庙里的献祭和那种公开的赞美歌唱，其实是对已经得到的极大的恩典做出的公开承认和回报。当然了，咱们现实点说，作为一个懂得感恩、积极按时还房贷的优质附庸，它本身也能让你在神明眼中建立一个良好的信用记录，对吧？从而让你顺理成章地成为下一个恩惠的合格候选人。
这可真是一门极其复杂的人际交往艺术啊。那么在这个体系下，日常的社会互动中，人们到底怎么操作这门优雅地基于与接受的艺术的？当时的规则有那么清晰的条条框框吗？
规则非常具体，简直像操作手册一样。首先是关于如何去基于。当时的智慧文学，比如卞希拉的著作里面，就严厉警告过那些有钱人，千万不要像个放高利贷的一样，给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帮助，就天天大声嚷嚷着要求别人给你巨大无比的回报。
这确实吃相太难看了。
对，这就非常难看，根本不配称为真正的恩典。
同时呢，古人也被建议说要把恩惠给予那些声誉好而且懂得感恩的人。
不过如果我们永远只把好处精打细算地给那些有能力有意愿回报我们的人，这不还是某种高级的功利主义计算吗？在当时的文化里，有没有那种更高境界的追求，就是不图回报的那种？
确实有，最高境界就是直接模仿神明。塞内加就主张，虽然你去选择懂得感恩的人是社会的常态，但偶尔你也应该把恩惠直接给予那些可能根本不会感恩的人，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你的给予才是最纯粹的。这跟后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的教导可以说是惊人的一致，
就是让阳光照在好人和坏人身上那个。
没错，要模仿天父，让阳光既照在好人身上，也照在坏人身上，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一种超越了世俗计算的神圣的慷慨。
那作为接受者的这一方呢？作为附庸，除了到处去夸赞庇护人，甚至在广场上给他立一个大石碑之外，最核心的回报要求到底是什么？
最核心也是绝对不可妥协的一点，就是绝对的忠诚。在当时的社会里，庇护人之间经常因为政治或者资源产生极其激烈的竞争。你作为一个附庸，绝不能做那种两头讨好的墙头草。资料里举了一个关于大希律王的一事案例，可以说是完美诠释了这种忠诚到底能极端到什么程度。
大希律王就是圣经里记载的那个历史上以残暴和偏执出名的大希律王，他居然还懂感恩和忠诚。
哈哈，这就很颠覆认识了。虽然他晚年确实极其残暴，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绝对是一位深谙附庸之道的政治天才。
他做了什么？
他原本是罗马将领马克安东尼极其死忠的一个附庸，但是后来安东尼在罗马内战中彻底输给了屋大维，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后来的奥古斯都皇帝。这要是换作一般的政客，主子倒台了，那肯定第一时间跳出来撇清关系，伪造点证据，说自己当初是被逼无奈的，对吧？
肯定的呀，保命要紧。
但大希律王是怎么做的呢？他直接跑到屋大维面前，极其坦诚理直气壮地说，安东尼是我的庇护人，我对他的忠诚一直坚持到他兵败的最后一刻，我尽了全力帮他，我对此绝不后悔，但是现在他失败了，如果你愿意接纳我，我将把这份同样毫无保留的死忠提供给你。
我的天哪，这真是一场以命相搏的政治豪赌啊。他这是拿自己对前任主子的死忠当成求职简历，向新主子证明自己是一个多么值得收编、永远不会背叛的完美附庸。这手段真的太绝了。
是的，并且他赌赢了，屋大维极其欣赏他这种态度。
不过既然整个社会的底层逻辑都要求附庸必须对有钱有势的庇护人保持这种绝对的忠诚，那我突然想到一个极大的冲突点。当这种社会文化进入早期的基督教会时，岂不是会引起巨大的灾难？
灾难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教会里有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他出大钱资助了教会，甚至把自己的豪宅腾出来给信徒们聚会，按照当时的规矩，那他岂不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觉得，我就是你们的庇护人，然后要求全教会的信徒都变成他私人的小附庸，所有事都得听他的。
哇，你的直觉太敏锐了，这恰恰就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面临的最大最头痛的危机。那些富有的信徒就是带着他们在那套世俗庇护文化中养成的优越感，大摇摆摆地进入了教会。他们心里觉得，我出了钱，我提供了场地，我就是你们的老板，你们必须在教会事务上完全服从我。
这绝对是撕裂教会的毒药。
没错，这直接挑战了早期教会以上帝为唯一的终极庇护人这个核心原则。为了打破富人们的这种权力垄断，保罗不得不创造性地引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新概念，叫做管家。
管家？
对，保罗通过管家概念来重塑他们的认知。他告诉富人，你们根本不是恩惠的源头，上帝才是，你们只是替上帝暂时管理这些财富的管家而已，所以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借着这点钱去要求其他的信徒对你们个人效忠。
一些抽象的神学教条，
现在套上当时的社会文化一看，这全都是活生生的社会博弈和底层权力的重构啊。
确实是这样。
那么为了把我们今天聊到的所有概念，也就是庇护人、中间人，甚至绝对的忠诚，全部融会贯通一下，让我们来看看德希尔瓦博士资料里提到的最后一个堪称实战演练的绝佳案例，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那个罗马百夫长的故事。
这个故事真的是将一世纪的社会网络规则展现的淋漓尽致的一个完美文本。背景很简单，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他代表着高高在上的罗马帝国占领军阶层，他及其心爱的一个仆人病重快死了，而他听说耶稣拥有神奇的治病能力，所以在这个特定的情境下，耶稣就成了一个拥有常人根本无法企及的特殊资源的所谓的超级庇护人。
按咱们现代人的思维，自己最在乎的人快病死了，那肯定直接冲过去挂专家号求医啊。这个百夫长亲自去找耶稣了吗？
完全没有，因为他太懂规矩了。你想，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罗马军官，去直接找一个被占领区的犹太乡村教师求帮忙，这在当时的文化地位和礼仪上都存在着巨大的鸿沟，直接去是非常不合适的。于是他派了加百农当地的几个犹太长老去见耶稣。
哎，这不就是完美的使用了中间人或者前客吗？长老出面既有面子又有沟通渠道。但问题来了，犹太长老为什么心甘情愿替一个压迫他们国家的罗马军官跑腿求情呢？
哈哈，你猜猜看。
因为这个百夫长以前肯定给了他们什么难以拒绝的巨大恩惠，对吧？
完全正确。文本里那些长老们去找耶稣时，对耶稣说的一句话直接揭示了真相。他们说，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了会堂。
哦，
原来这个百夫长早就用自己巨大的财富作为公共恩惠给自己积来了资本，他早就成为了当地犹太社区的重量级庇护人。现在长老们作为昔日恩惠的受益者，正在履行附庸的义务。他们极力地向耶稣推销这位百夫长的美德，拼命证明百夫长是一个极其值得你施恩的优质候选人。
也就是说，百夫长是用自己早年积累的恩惠信用评分，成功雇佣了最对口的中间人。
那故事的高潮是不是发生在他后来又派他的朋友去半路上拦住耶稣的时候？是的，当耶稣快走到他家的时候，百夫长又派了几个朋友去传达了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原话大意是，主啊，不要劳动你亲自跑一趟，因为你到我家里来，我实在不敢当。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自己也是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
哇，听闻我们今天的讨论，我突然对这段话有了一种触电般完全不同的理解。
哦，你看到了什么？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或者在现代语境下，常常把 faith 也就是信心这个词儿，当成一种纯粹内心的甚至有点盲目和感性的精神体验，觉得信心就是什么都不管，只管相信。但在这整个故事里，结合我们说的庇护制度，百夫长表现出来的这个信心其实极其务实，极其理智啊。
接着说，
他其实是在对耶稣说，我本身就在这个权力体系里，我完全懂这套权力系统是怎么运作的，我也知道只要你拥有神明那种最高级别的权限，你的权力哪怕是远程操作也绝对管用，你根本不需要像个普通医生一样亲自到场来做法或者医治，是这个意思吗？
你可以说是完美抓住了这个故事具社会学价值的核心点。在互惠关系的网络里，希腊语里代表信心的这个词 pistis， 它并不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头脑信仰，它在当时的社会语境里指代的恰恰就是对庇护人能力的绝对信任。百夫长在这里展现出的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附庸，对一位超级庇护人的权威那种极其深刻的理解和毫不动摇的确信。
所以他觉得让耶稣亲自跑一趟反而坏了规矩。
没错，他觉得让超级庇护人亲自上门那反而是僭越。正是这种极其符合当时社会运作逻辑，又把这种逻辑应用推演到了极致的信任，让耶稣当时都感到震惊。耶稣直觉感叹说，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
简直让人头皮发麻。 当我们把信心这个词儿还原成一世纪的人所理解的对庇护人可靠性的绝对信任，再把恩典还原成那个三女神手拉手跳的恩惠循环的舞蹈，那些以前读起来干巴巴冷冰冰的古代文献突然就变成了那种立体的充满了各方博弈张力的社会纪录片了。
没错，这真是我们去理解去挖掘历史真实语境的迷人之处。当你明白了在这个缺乏现代安全网的世界里，那个时候的人们到底是怎么通过这种深度的互相亏欠、深度的互相感恩来一针一线编织起整个社会结构的，你再去回看人类文明的演进，你就会获得一种全新的洞察力。
嗯，感谢你每一位听众一直听到现在，今天的信息量确实非常大，但也绝对让人脑洞大开。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跳出历史文献，把一个稍微有点挑衅性的问题留给正在听节目的你去思考。在今天的现代社会，我们确实已经可以做到不求任何人了，只靠手机里的各种 APP 和冷冰冰的支付交易就能过得很舒服。我们获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独立感和清晰的边界感。但是你转头看看周围，我们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深不见底的孤独。如果我们能从一世纪的古代人身上学到那么一点点智慧，如果我们试着把日常生活中那些原本用钱就能轻易打发的冷冰冰的交易重新看作是一封邀请函，一封邀请你加入美惠三女神之舞的邀请函呢？把每一次麻烦别人或者每一次去帮别人的小忙都不看作是亏欠，而是视为建立一段持久连接的起点。如果带着这种古代的硬核生存智慧去生活，那么你明天一早醒来看待周围人的眼光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感谢你的收听，愿你继续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心，咱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